书接上文，倪瓒清在齐官屯召开了义和团头领大会，参加的二三百人，首先讨论头一个问题，就这口号到底是反清灭洋啊，还是扶清灭洋？大家意见不统一，有的人主张应当反清灭洋，连慈禧、光绪骂了个狗血喷头；有的人不同意，认为这么干触动了朝廷，就犯下了掉头灭门之罪。这个议论开最后大伙儿莫衷一是，问倪瓒清：“问倪进士，团头，你是总负责人，你说吧，这口号叫什么好？”倪瓒清静静听着大家的发言，心里早有打算。听大伙一问，倪瓒清站起来了：“各位啊，以我的看法，这个口号扶清灭洋比较合适。不错，诚如大家所谈，这朝廷没做些什么好事，正因为他的软弱无能，洋人才可能大批开进中国，洋教才如此发展。但是陈年旧账咱不必算了，咱就说眼前的事情。如果说我们打着反清灭洋的旗号，既反对朝廷又反对洋人，我们就等于树立两个强大的敌人了，咱就腹背受敌，左右夹击，我想我们的命运是可想而知啊。我们不能树两个强大敌人，我们依靠朝廷反对洋人，以目前而论才得以发展呢。倪瓒清把成破厉害一讲，大伙点点头：“对对对对，那这口号不变了，就是扶清灭洋。”接下来大家又议论兵器的事儿。你打仗不能空手啊，这兵器从哪儿来呀？最后议论半天，倪瓒清又出的主意：“这样吧，现在放着铁道留着它干什么？那铁道是最好的钢铁，我们只有八铁道把它融化之后打造兵器。”大家一致的赞成。从廊坊到洛坊，沿线的铁路有的是啊，那都是好钢轨呀，只好八铁道。这问题解决了一半，倪瓒清又提议把齐俊山齐师傅请到我齐官屯来，就在这长院设立几个铁匠炉，日夜打造兵器。大家一听太好了，鼓掌通过。再一条倪瓒清提出来，强调纪律性，团与团之间，不管是钱字团坎字团，都是亲如兄弟，我们内部得团结，步调得统一，得听从号令，不能自己做主胡作非为。今后我要发现哪一个人自以为是胡作非为，我们按团规惩处。这一条大伙没得可说，也一致通过。总之这会没白开，开完之后散了会了。说这话的时候就到了1900年的5月份。这天倪瓒清早早的起来，练完功之后刚要去办公，好家伙，从官道上一匹快马飞来，骑马的这骑士也是义和团的团民，同身是汗，从马上一片腿跳下来，问把门的：“倪团总何在？”“啊，在长院。”“那通报一声，我有急事要见他。”有人到里边见着瓒清，瓒清说了一声请。时间不大，这小伙子背着个口袋，一边擦汗一边喘气， 来到倪瓒清面前，倪进士，这有喜报。什么喜事？您看看就知道了。他从背包里一伸手，拿出大红的一个帖子，上面写着俩字儿：喜报。倪瓒清接过来展开一看，是武清县左庄的捷报。一看内容是什么呢？大师兄王左山烧毁教堂，杀死二毛子三十人，特此传递鼓舞人心。
哎呦，
倪瓒清不但没高兴，这心呢就猛地缩了一下子，就问送帖子这小伙子怎么杀的三十个二毛子。哎，是这么回事，我们左庄那有个教堂，那神父坏透了，我们抓那神父没抓着，最后把教民都抓着了，就信奉天主教的三十个都叫我们给宰了。他们真是二毛子，那信天主教怎么不是二毛子？这三十个人都是什么人？有大人有孩子，男的女的都有。怎么还有孩子啊？三个小男孩，一个小女孩，四个孩子，都多大？那我说不出来，反正就四五岁吧。倪瓒清倒吸了一口冷气呀、啊，四五岁的小孩子也算二毛子？要这么滥杀无辜，这还了得吗？啊，这算什么喜报？简直是胡作非为呀、啊！倪瓒清赏了这个报信的，让他走了，因为人家那地儿不归他这管，他是钱字团的，各管一方。他把这个事儿啊就告诉圣姑了，圣姑一听，半天没喘过这口气儿的，问倪瓒清：“我说你怎么看法？我觉着太不妥当。我们义和团的团章就规定，不准滥杀无辜，这是属什么呢？”四五岁的孩子犯下什么罪恶呀？我们杀的是与中国人民为敌死不悔改那些作恶多端的人，怎么能杀这种人？圣姑点了点头，是啊，咱们千万约束咱们的部下不能干出这种事儿来。话音未落，东方惠民骑着匹快马从三仙集赶到七官屯，因为他老来门上人没拦着，他一边擦汗一边往屋里跑，一撩帘进了屋了。哎，表哥呀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倪瓒清脑子嗡了一声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你先喘喘气然后再说。不用喘气了，出人命了，讲得来，把王皇室给杀了。讲得来，他又惹祸。哎呀，别提了，管不住了，你是总头，特来给你报信。圣姑也坐不住了，就问惠敏究竟为什么要杀，你知道经过吗？
知道，
我全了解清楚了，您听我说。书中代言怎么回事？义和团成立之后，像烧教堂杀二毛的这种事儿频繁发生，但是呢倪瓒清的属下还从未发生过这种事，因为他约束的比较严。一开始人们听着这个信儿觉着新鲜，奔走相告，哪哪哪哪把教堂烧了，哪哪哪杀了多少二毛子，觉着这种事是新闻。可之后频繁发生这种事儿，大家就不以为然了，这也算不了什么，唯独这一代还没发生过这种事儿。坏事的母子就这讲得来，如果他出于正义杀了个作恶多端的教民，那还有情可原，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就说这个讲得来现在是钱字团的二师兄，呵，真是为所欲为呀、啊，天天横着膀子晃啊！本来人们对他就没有好看法， 一瞅他当今这副德行，更没人理他了，但是还怕他，知道这小子什么屎都拉，不拉人屎。这蒋德来呢，每天代表燕超然还训练团民，也就是这天的事儿。蒋德来领伙团民刚练完功往回走，冤家路窄，正好遇上本村的王皇氏。这王皇氏就是安德鲁教堂的人，跟蒋德来很不对付。王皇氏今天请了个假，离开教堂回家取几样东西，嘿，冤家路窄，在道上碰上了。这蒋德来一股坏水就冒上来了，告诉袁氏三弟兄，你们先等等啊，我去看看。蒋德来还挎一把大宝剑，舔着肚子撇着嘴来到王皇氏近前，把手一横，站住。王皇氏一看，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、啊？遇上这个小子了。王皇氏就站住了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应该问你这话呀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回家取东西。回家取东西？你还有家呀你呀、啊？你不是以身相许卖给教堂了吗？哎，我说王皇氏啊，咱俩说是说，斗是斗，其实从我内心来说，我还是喜欢你的。你瞅瞅你，风不吹日不晒，小脸蛋白白净净的，提头些年呢你还漂亮了，长得又丰满又讨人喜欢。我说咱俩这么办行不行？今儿个你别回家了，半夜前等我，三击掌为号，我叫你快乐快乐。你住嘴，你个臭流氓，你赶紧把道路闪开。哎，王皇上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的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冲你刚才的口风，就好像你是贞洁烈女，你少在我面前装蒜，你那点比我不清楚吗？你呀、啊、早陪着安德鲁睡了，安德鲁把你玩够了，又玩那东方慧珠，你还心甘情愿。现在安德鲁死了，换了汪德伟，你陪他睡过几次觉啊？哎哎，汪德伟喜欢你不喜欢你？这小子一张嘴就不说人话。王皇氏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，是入了教了不假，他一颗心是非常慈善的，哪听过这种不是人的人话，气得他浑身力抖。我说讲得来呀、啊、谁是人你也不是人，你做那些事儿全在我心里头搁着呢，我不明白义和团为什么吸收你这种人，你是个人间的败类。我问你，宗老洛怎么死的？是死到李四把头之手。李四把头怎么来的？是你勾引的。李四把头拐卖人口，大部分是你给联系的，你是个助纣为虐的家伙，你跟李四把头狼狈为奸呐、啊。是汪大伟刨了绝户坟了，到那寻宝去，是不是你给出的主意？你不出主意，汪德伟怎么知道那地方地下有宝？你做那个坏事多的是啊，上帝不会饶恕你的，迟早有一天你被打下十八层地狱。
哎呀，好啊王皇室，你给我住嘴，你还揭我的老底，今天我就拿你开刀。
说着话他把宝剑拽出来了，这把宝剑都开了刃了。这王皇氏啊没以为他敢下手，心说这小子无非是耍耍横而已。王皇氏把胸脯往前一舔，给你，你扎，有本事你扎，你不怕贪了人命的官司你就下手。
喂，
蒋德来这小子骑虎难下了，一看这街上看热闹的人也有二三十号，我怎么说我也是二师兄啊， 让一个老娘们把我给僵住，我怎么下来的台呀、啊？往后我的威信扫地了。袁氏哥仨在后边看着呢。二师兄，他不就是二毛子？
是啊，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。
那你还犹豫什么呢？你就下手就得了。
我好嘞，王皇室，你听清楚了，咱俩刚开始见面我说那个话，你同意不同意？
要同意，我放你一条生路，你满意我也高兴。
如果你不同意，我可就放你娘的狗屁，你随便吧。哎呀，哈哈哈，真是无法无天了，敢骂义和团的二师兄，我
一使劲，宝剑是刺透胸膛，王皇是哎呀一声倒在血泊之中。这讲的来这手啊，一个劲儿的哆嗦，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，他亲手杀人呢也没有过，这头一次啊。他是冒坏水鼓动别人下家伙，他没下过家伙，没说吗？这头一回杀人是这么回事，吓得他脸也绿了，身子也发抖了。可是出乎意料之外，看热闹的人和砍字团那些团民鼓掌喝彩，哈哈，还得说二师兄，二师兄真勇敢，破了例了，咱这一代还没有杀二毛子的事儿呢，二师兄身先士卒，带了头了，好，真够个英雄。这一鼓励他就不怎么害怕了，噌，把宝剑撤回来，劈了一脚王皇室，王皇室已经绝气身亡，就在这街上躺着一具尸体，满地都是血，那么多人亲眼目睹，这怎么办？后果怎么解决？讲的来是心乱如麻，但这小子肉烂嘴不烂，跟两旁人还说呢，看见没，这就是参加洋教二毛子的下场，往后不听规劝，不改邪从正，以王皇室为例。哎，他还这么宣传呢。正好这时候东方慧敏出去办事回来，骑着马，东方慧敏一眼就看见了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一瞅，这不王皇室吗？人已经死了。再看蒋德来手里拎把宝剑，宝剑上沾的全是血迹，后边站着袁氏弟兄。慧敏就问，这怎么回事？你没看见你瞎呀？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是你杀的人？
对，他是二毛子，我就杀他。
蒋德来，咱们可是刚开完会啊，团头约束甚严，你怎么敢随便杀人呢？
哎，把话说清楚了，
团头说的不准滥杀无辜，今儿这是滥杀吗？你说二毛子该死不该死？全国杀了那么多二毛子，我怎么就特殊呢？嗯，你又没在场，你知道我们俩对话都谈了些什么？他死心塌地跟着汪大伟跑，这种人不该杀吗？你讲得来呀、啊、你别跟我巧辩，走，咱俩一块找团头去。如果你尽是说你该杀，那我二话没得说；如果咱的团头首领说你错了，我看你怎样答复。
哎，我说东方慧敏呐、啊，你拿倪赞卿压我呀？啊，见倪赞卿不见倪赞卿怎么的？我们的总头是燕超然，燕大师啊，他是老大，我是老二，你们有你们那一摊，我们有我们这一摊。你是钱字团的人，我们是砍字团的人。
倪赞卿手大捂得住天吗？他还管到我们头上来了吗？哎，上次开会那是客情，我们列席参加而已，要说讲理还得找我们燕大师去，对不对？大家说是这个理儿不？ 袁氏哥仨跟慧敏就不对付，起因都在东方慧珠身上。要不是发生安德鲁慧珠那件事，他们是正经的亲戚啊。之后见着面脸上都极其不自然，正面从来不谈话。今天分成两派，他们自然要向着蒋的来。听蒋的来说到这儿，这哥仨一同说：“对，杀是应该的。你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，你管不着。”一句话把慧敏给激怒了。我怎么管不着？我也是齐官屯的大师兄，咱们都是义和团，就是一家。你说管不着，我说就管得着。不信找团头去。
你别拿那个团头吓唬谁了。哎，烦人不烦人呢？
我们不去你能怎么样？说着话要动五八超。哎呀，慧敏一看自己人单势孤，真伸了手找不着便宜，一气之下没回家，拨转马头直奔齐官屯报信。他走了，这事儿还没结束啊。王皇是横尸街头，有的人呢也是教民呢、啊，抽空跑到天主堂去报信去了，见着神父汪大伟，快去看看吧，你们虔诚的教民王皇是被杀了，现在就在街头。阿门。汪大伟一皱眉，没敢露面。为什么呢？他知道自己的身份，这一露面，非叫义和团的人把自己砸扁了不可呀！这在教堂里头待着还心惊肉跳呢，但是你说就不管这个事儿，也交代不下去。他回头一看，后边有两位虔诚的教徒，一个叫蒋大鹏，一个叫王凤山。你们二位代表我去看一看吧。哎哎。这俩人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了，那个蒋大鹏跟蒋的来呀、啊、还没出五福的弟兄，所以两个人觉着没什么事儿，离开安德鲁教堂赶奔出事的地点。到这儿正好有几个人抬着尸体要埋了去，正这么个节骨眼，他俩人赶到了。
慢着，等一等，等一等。
蒋大鹏过来了。
大来啊，怎么回事啊？
是你把人杀了？我大鹏哥呀，是我呀。
大来啊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怎么无故杀人呢？
哎，我哥哥，冲你说这话，莫非你要找死不成？